尤其是阿弥陀佛，先一个行政事项报告。我们8月3号基金会第一次办的佛学夏令营啊，给社会人士的，已经开始一周了哦。那么履历上了开学的一天，然后后面的3天加上听了一天的中论，看他听回来以后呢，整个人的那个脑袋瓜整个被那个佛学云 format， 我们讲讲那个磁片的 format， format 叫什么，格式化，整个脑袋瓜就是佛学云有关的东西哈。太虚大师的三大系啊，那个我们从开幕以来的点点滴滴，因为从早到晚都在那嘛，整个人的身心就被格式化成那样子的一个细胞啊或磁场的状态。然后回来之后还带着那个学生呢，每天要写一份报告。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大概20几个吧，21个学生是吧，然后这么多报告乘起来有多少份呢、啊、30-40份，不止，因为怎么算呢，3天乘以20 60份嘛，啊，假如他们全部都交的话呢，所以呢一直到昨天为止，我看他整个人都没有回来，身体回来的 physically 就是身体回来了，然后整个人的脑袋瓜还在深坑整个那个佛学营的过程。然后呢他突然要昨天呢，我就看他在准备今天晚上的色达生人，他一打开他说他看半天看不懂。上个礼拜之前呢、啊，四大圣人对他而言呢、啊，是熟到骨子里面去的东西，对不对？经过一个礼拜还不到的5天的格式化的过程呢、啊，你一下子要把阿赖耶识或者是深层意识当中那个很熟的那个法义的种子啊，对着名言哦，对着一个字一个字哦，那个字不是不认得哦，可是就是一次看两次看，好像鬼打墙一样的，怎么看就入不了那个意啊，得不了那个法。然后整个那个思绪是接轨不上的。我就提醒他说啊，这就是好多我们的同学啊看到经论啊无法相应的那个相似的状态。那当然他的状态跟我们一般的初级学生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可是你就知道当你取向哈、啊、粘着太陷溺在某一件事情里面了、啊，那个身与意三业的那个粘着啊取向，你说你没有分别，但是问题是你可以说那是心一境界吗？心一境界是明白的，不取向的，无分别的。可是我们今天这种陷溺的心呢、啊，就是取向的，有分别的，然后呢不能处理的，身心不自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凡夫在还没有见地啊、开悟啊、证无分别智啊，的一种专注啊，一种散心定专注的状况。而这种专注呢，讲它专注算是客气了，讲了直接一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取向，就是我执，就是法执啊。只是说你取的东西不是坏东西，可是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人的忠谏啊，有人的这个主张哈、啊，有人的表现哈、啊，有人在身与意上的这个不称这个法义啊，不称这个法义，很可能你就会看不惯，因为他跟你的那个世心的分别啊，他跟你的这个典范的这个要求啊。是不一致理，所以呢就会有很多这个我同意而很多我不同意的理由的现象会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自己要看到的事情。那么我同样这个例子啊，我讲另外一个，就是我8月7号这个礼拜几啊，8月7号是今天是8号9号礼拜三嘛，啊， 这个礼拜三我去灵鹫山开办的一个，在中部馆开办的一个两岸对于忏悔啊，对于忏悔这件事情的一个研讨会，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么与会呢，当然有许多对岸哈，以及我们的有关佛法佛学的学者，那有出家人，有在家人啊，有教授博士。那么另外呢，也有所谓的这个其他宗教的人，包括什么？包括光是基督宗教啊，就有所谓的东正教啊。你们在台湾碰过东正教的神父吗？啊，那他是一个外国人啊，然后他讲英文，有人帮他翻译。那么有天主教的神父啊，天主教的神父跟东正教的神父又不一样啊。那么倒是没有见到，倒是没有见到基督教的牧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犹太教的拉比啊，拉比算是祭司的职位啊，他的责任就是帮人家做告解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祈福啊、消灾啊，类似像祭司的职位。那么犹太教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人他是负责向教友信徒啊诠释那个犹太的经典，其实就是旧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圣经的旧约。然后呢，也有这么一个人，那也有这个道教的一位道士。那这个月不是在道教的中元节吗？啊，所以他也来做一些报告。那么其中呢，也有我很熟悉的游向周游老师，他也来报告。那我讲三个事情。我分享其中的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那个我不晓得各位对于基督教的原罪的思想你们了解多少啊。那么这一次我倒是听到那个东正教的那个神父啊，他有讲到对于他认为他所了解在圣经里面对于原罪的定义，他说原罪啊，并不是一个人去触犯了什么法律，去触犯了什么规定而犯下的罪，而这种所谓的原罪并不像佛教有留下所谓的 karma， 我们叫业啊，或者阿赖耶识的所谓的这个有漏种子啊，那会作为耳后遭果报的清因。他说这个基督教的原罪的思想并不是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是什么呢？基督教思想是说，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呢，这个亚当跟夏娃呢违背了跟这个上帝之间的一个约定，所以他破坏了一个上帝跟人之间原本美好的关系。为什么美好的关系呢？是因为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了人，所以原本都是同根生啊，应该这么说吧。那么既然万物是由上帝所造，所以原本这个美好和谐的关系呢，在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底下违背了这个和谐的关系。所以呢，他说啊，整个基督信仰的忏悔的关键呢，就在于怎么样能够让人认识这一个原本美好的关系，然后呢要回归这个美好的关系，要让自己啊接受原来的这个造物主啊跟自己的合一。所以他们一直在不断的那天在谈忏悔的观念，他说啊，他们的忏悔是要求合一，透过合一呢，你因为这一生所造的罪，那么会得到医治啊，会得到医治，那个老我啊会死去，然后呢会在这个上帝的灵命当中呢重新复活。这是他们整个一套，其实这一套我非常非常熟。那天呢8月7号听那个东正教的神父再把他谈，其中最大的关键两件事情。第一个关键，罪是造因于人跟神原本美好关系的被破坏，并不是人造了什么业去坏了什么样子的规则，去触犯了什么法令，于是他得了一个罪性， 而这个罪性呢，要等待受报。啊，所以基督教的人基本上对于佛教所谓的业报的观念呢，是非常批判的。他认为，我们用所谓的恐吓话或者是罪恶感，来让人向善，来让人改过。那这个问题呢，随后在他讲完之后呢，就被上来报告的尤香洲尤老师驳斥。啊，我底下第二件事情就是讲述尤老师对于他所报告对忏悔的内容。他两边都有一点批评。第一个，他批评原罪的思想。那原罪呢，既然是伊甸园当中亚当跟夏娃跟神原本的关和这个约定啊，和谐关系的破坏，那么为什么我们并不是亚当也不是夏娃，为什么要背负那个原罪呢？啊，为什么要背负这个原罪呢？他说这个观念在佛法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自作自受，并不去要去承担他人的罪业。啊，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他对于教内也有一点争辩的观察。他说呢，我们教内呢，也会有很多人呢，去过度的夸张所谓的罪恶感，然后呢，用内疚啊，来让一个人寻求赎罪的管道，那么造功德、修福业，然后呢，寻求一种心灵啊，因为这个功过相抵的这种观念哈，而得到这种像水的洗涤清净的作用。他说啊，这种思想都不是佛法忏悔的本意。他说啊，整个忏悔的本意就跟佛法所有一切的直观的修行是一样的。他寻求一件事儿，什么事呢？就是要去做空性的体会，然后在空性的体会过程当中，于中觉醒，于中觉醒。哦，我从小在台大听尤享洲尤老师的《大智度论》，他那种口灿莲花的文字之美啊，我那天又在他的报告当中重新看到。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其实在我听起来，啊，在我听起来，其实跟刚才那个东正教的神父其实所讲的哈，我认为就文字上当然是不同的，可是就我的体会，啊，就我用空性用般若的体会去感同身受的去理解他们两个要说的东西，其实我认为是一样的。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空性，就是空性，就是那个合一的美好。那个合一的美好，当然是有一个梵天跟人的大我跟小我的合一或者是融合的观念。这个观念当然也是被佛法所呵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有我的观念。而佛法比它更高明的地方呢，就在那个无我的观念。为什么无我呢？就那个尤老师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天上的云。他说天上的云是什么呢？天上云只不过是水蒸气，啊，一些水蒸气，一些所谓的温度，一些所谓的风，啊，一些所谓的这个空间，啊，空间，一些所谓的这个大地之间，所谓的气压啊，等等这些因缘条件刹那变化的一种相的显现啊。我不晓得全场听完这个定义之后有几个人懂他的意思啊。不过我们讲，我们学过般若这么多，应该了解。于是呢，他说啊，罪其实就跟浮云是一样，它是有许多不是浮云的因缘条件啊所生的刹那生命的相当中，用名言去称说的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呢一直在转变。所以佛法强调而且重视的是那个一直能够转变的缘起无常的那个法性。那个法性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空性。所以当你体会到这种空性的时候呢，不管你造无间业那么大的罪业，你都可以兴起一个念念相续、无间相续的清净心，令你过去所造的业习不至于载制我们的三业，不至于驱策，不至于逼恼我们去在现前对境的过程当中，去对一些根本跟你的罪业无关的人寻求报复，啊， 寻求所谓的打骂这个的对待，寻求各种在造恶业的可能性，把那个可能性呢消之于无形，消之于无形。这个是属于空性觉受的观念。当你对这个空性的觉受越肯定，越能够自作证它的真实不虚，越能够真正知如实行如真，这样子的活在当下，在见行对境当中不增不减的常如其性故，常如其性故，这是三世颂的话，常如其性故，一切时一切处常如其性，该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样子，你不必在里面争与其中，分别其相，分别其相，就这样用空性安住在一切对境当中，这是整个忏悔的意思。所以忏悔的究竟意义其实就是止观，就是禅修，就是诺贴常在定，一种因为你有空性智慧之后，在一切实处用无我来修养你的三业，用无我来修养你的三业。那这种境界当然是比所谓我们所了解从圣经当中读，包括他们神父拉比他们所说他们的忏悔的意思，是透过与神合一，然后呢用这个样子的过程呢得到心灵的医治，而有个新我的诞生复活。我觉得那不过就是一种用文词不同的诗社讲说的一个更新的现象啊，一种更新的现象。那个人永远不管是在佛教的法义之内，或者是在基督宗教的法义之内，他们所谈到那个人能够更新，永远能够被更新，就是基督教所谓的神守护人，神爱这个子民，他的一切的子民，不只只爱受洗的人哦，他爱所有一切的子民。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所谓的佛，或者是众生皆有佛性，或者是呢一切法都皆具有这个法性，不管你用法性说、空性说、这个佛性说、觉性说，他所要谈的就是这种能够更新、能够清净安住法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要你想，只要你愿意，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都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故呢得以成就，得以成就。所以只不过是大家所施设的名言不同呢，其实就有很多的细论分别在其中。所以当然呢，我认识很多不同教派的朋友，有很多教派能够跟我谈这些事儿，而且我们之间也非常好。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比较是属于我口中讲的比较所谓的保守传统啊，我经常会称这种人叫做基本教义派。就我刚刚讲，一个人太过于陷溺于语言文字的分别向上，于是呢就会跟自己语言分别不同的人产生所谓的政论，产生政论。而这种政论呢，其实都是属人的部分啊，基督宗教他们讲的属于属人的部分，而那个属灵的部分，那个灵并不是灵魂哈，那个灵就我们佛法来讲就是空性，属于法性的部分，属于觉性的部分，那个部分呢是真理实相，那个部分是不管你信宗教，你信的再怎么迷，或者你根本就是凡夫外道，你人人都应当本具的，你应该都本具的。而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的可能性，这种能够清净安住法性的可能性，是绝对不会因为你过去到当下为止所造的一切业而会被障碍。所以呢，我还记得蔡崇生蔡老师说啊，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着度众生干什么呢？对不对？人家要不信阿弥陀佛也不关你的事嘛，是吗？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个什么呢？你急个什么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真正能够知道，我永远等待众生愿意。于是呢，你只要创造一种可能性，一种众生被度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你放弃了这个意愿。我们如果放弃了这个意愿，就是失去了菩提心。所以对于般若的，对于佛法的行者来讲，那个般若的空性就在于两件事情。第一个，自己一定要革除一切的成见，因为成见的继续存在是障碍你今天的陪伴众生，给予众生一个再有一个机会的一种障碍，一个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你的意愿。所以空性是要革除你的成见，让你不要有陪伴众生能够得到更新，能够得到觉心的开发，能够得到度彼岸的 得涅槃证菩提的可能性的一种障碍。那种障碍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退失的菩提心，退失的菩提心。所以空性是往内的，空性不是往外的，空性不是去否认一切事实的存在，空性不是去否认过去我曾经做过什么。啊，后面这段论述是我自己的发挥了哈，综合这样子看下来，从这两个事件看下来，其实我那一天真实觉得，这是觉得和平是有希望的，只要人心真的能够和平，只要人心真的能够去证空性，了解空性，而用空性不是去隔除别人，而是去隔除自己的成见，那么在隔除自己成见的同时，又能够知道众生因为不了解这件事情，没有见到这个真理实相，所以呢，他们在自己所创立安立的名词上，在一切的对境上，跟别人呢产生各种关系上的对立，把原本美好的关系给破坏了，用我们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的法规规定律法啊，以及一种形式主义来产生了人的罪恶感，那用罪恶感来捆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自在，而造出了一个其实自己心都不同意的各种深业跟余业，而继续因为造业，所以必然的受果，在里面牵缠而不能处理。所以我那天呢，更觉得学般若人很孤独，非常非常孤独。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晓得，我也没有跟刘老师谈哈。可是我感觉到他的深思，我感觉到他，因为全场谈般若、谈空性，只有他一位，只有他一位。纵使如我所说，如我所听，东正教的神父也好，或者是那犹太教的拉比也好，他们所谈的教义，在我耳朵听起来都被我的空性给翻译了。虽然他们能带着有个犯我的思想，一个合一的思想，可是我认为那个是善意的，那个是善意的名言。在善意的名言的前提底下，如果我能够知其善意而忘其名言，就我们讲的得鱼而忘权嘛，你拿权就是竹篓子了来捕鱼，捕到鱼之后呢，我当然是取其鱼了，忘了什么？忘了那个权嘛。那个鱼在他们基督宗教里面就代表耶稣啊，就代表上帝哦，对不对？他们上帝的形象就是鱼哦。那你用你的竹篓把鱼拿到了，你得到了那个神的这个旨意，那个最美好的关系的合一，你还要那个言权干什么呢？你还要那个言权干什么呢？你还要那个名言的分别干什么呢？你还要那个宗教的形象干什么呢？你还要彼此种族各种的对立干什么呢？所以我在里面一直从我年轻到现在，我看到这种可能性，可是我在现实界，我不得不要去承认，那种对立性一直都存在。不只存在，我自己也是深受其害的人。啊，在我身边有许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因为讲个比较俗气一点，就是所谓的主义啦，就是社会主义哈，这个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啊，各种主义的信仰不同，或者讲说广义的所谓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我在现代社会从小到现在，我一直也觉得，哎呀，我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很叛逆，是因为我老是喜欢跟别人辩论，是因为我的什么不对，所以才会造成找不到知音吗？所以我从小在这个领域，在这个部分呢是孤独的。而今天呢，我从小其实都一直大概从19岁在张老师担任督导辅导员，然后呢在系上担任小老师，在晨曦社当小组长，然后呢到企业界之后呢又变成企管的讲师，又变成顾问，然后呢到这里又变成这个练讲的这个佛弟子。一直以来，我从19岁就被很多我身边认识我的人称我叫老师，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第一任女朋友，从我认识到我们分手为止，她对我的名称就是三个字，又不称我的姓，也不称我的名，也不叫我的小名跟外号，她永远叫我张老师。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事情 say bye bye 的。为什么？我觉得他拿张老师的这个角色套在我的身上，就跟紧箍咒一样，他没有认识真正的我，他用一个这样子的典范角色去认识我， 去要求我随时随地就要是那个样子。可是我说我是人呢，我在那个知识的讲授的同时，跟经验分享的同时，以及我执行那个角色行为的同时，我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我会犯错，我会犯错。那么你会不会在我犯错的时候容许我这件事情呢？我发觉不能。当我发觉我坐在角老师的位置上，我不能再做人，我不能够再有犯错的可能性，我的犯错是不再被允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生出很深刻的恐怖心。可是这个恐怖心呢，令我更去追求完美，更去追求学习，更去追求进步。而因为我更去追求进步，我发觉我离一般的人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远到无以复加，远到我觉得天底下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在干什么，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我在干什么。我那天我也一样看到尤翔秀老师在整个会场当中，因为从早到晚，他还好是下午来，他没有从早上第一场开始听，路上从第一场开始听，就会听到很多人在讲，慈悲三昧水忏啦、梁观忏啦、佛名忏啦、各种各种的忏法，各种忏法。他里面的忏法当中呢，讲到很多这个三恶道的因果的事情啦，那个罪业啊、果报因果的那种必然性跟恐怖啦。那很多人刚第一次读《地藏经》的时候呢，就感觉我不敢再读了，全身会发毛，头皮会发麻，他觉得不舒服，那天我还记得上个礼拜五吧，早上听兴旺老师的课，他说他刚开始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呢，读净土的经典，他觉得净土经典是骗小孩子的；他读到《地藏经》的时候呢，他觉得《地藏经》是在恐吓人的。那后来学了法义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个样子。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佛法要照这么样子的文字像，而让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但是问题，佛法也经常讲，佛法如果没有人说啊，你纵使智慧再怎么样，四肢变聪啊，无人说你也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从小我就一直认识到一件事情，真的，佛法一定要有人深刻的去实践。而且呢，真的要把空性对内消除自己的成见，对外而能够兴起大悲，用悲智双运的心呢，真的能够行在每一个当下，用这样的心呢，相续无间，去用行来满我们其实讲起来都会很心虚的四弘誓愿。否则菩提心的空愿如果没有普贤行真实的用空性去推动去实践，乃至于如我们今天在这边读六度相摄品所谈到的一心六波人，很多的难行难在哪里？难在自己的成见，难在自己心的取向分别，难在自己要两全。我上礼拜也举打太极的例子，我们当然是两只脚站在地上啊，两只手在空中飞舞啊，可是呢永远都不能双重，你必须要有一个重心的点，而那个重心的点要随时受他力，接受他缘的改变，而一直不断的改变。有但是不能住，有但是不能住，懂吗？其实我每次在打太极拳，我虽然没有推手的对象，我还在等推手的对象，好不好？然后我虽然没有推手的对象，但是我自己在打功法的时候，在这行云流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隐隐约约就一直不断的触到空性，触到空性，触到一直不断的相续流动的空性。然后那个空性会转换成各种言辞、各种心态、各种场景，在不同的舞台当中，我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言说、不同彼此的对待之间，我一直在不断的犯错，用第二念心去改正我前念的错误。用第二念心一直不断的去改正我的前念的错误，所以空性的行者、般若的行者，应该是会有深刻的忏悔，因为他那种忏悔是无声忏，是不在一切相上，是在一切时一切处，无相无不相，随时随地都会观察圣意，体会空性，绝对在知恶能改、不恶过的前提底下。一直不断的修正你的三业，而且这种典范的转移跟修正改过的实验是绝对没有停下来的一天的， 纵使死相现前了，死相现前了，空心的行者还是继续不断的在对境学习，对境学习。你知道那种心很庄严吗？啊，那种心很庄严吗？那种忏才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追求的东西。所以我虽然个性很硬邦邦，对不对？可是我内心这一块能够改的那种能力，是一直不断在学习的能力，是我一直不断的觉得我一直在无以复加，一直不断在成长，一直不断在成长，啊，就像是一个活水源头一样的成长。如果你能够乐在这种活水源头的成长的生活上，才是现在很流行的叫乐活嘛。乐活绝对不是乐在生活在五欲六尘的感官世界里面，乐活是真的乐在这种活水源头的空性觉性，以及一直不断的改过的实验上。改过的实验是弘一法师的一本啊，一个元旦的开示文，他那篇开示文我很喜欢，各位如果有的话你去找找看，弘一大师的改过的实验。他是学律的，他是学律的，当然呢他表现的是非常严谨的态度啊，表现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他有一次在开示的时候呢，曾经谈到道宣律祖这个话，我曾经也听过法藏法师啊，不是以前的法藏法师，是我们现在在屏东千华寺那位法藏法师。那个法藏法师曾经引到啊宣祖的文章，各位如果读过高僧传都知道，高僧传的三分之二的高僧传的文是道宣律祖考察文献，然后到四处名山探访大德，然后写下来各个高僧大德的传记。那么根据他的文字的描述里面，根据很多的文献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道宣律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是一个每天快快乐乐啊，游戏神通啊，笑开怀，好乐观，积极以及寻求一切的新鲜，无止境的好奇心，那个真的能够做到孔老夫子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从那样子的他的文字的风格当中，我可以看到他的生平，看到他跟魁基法师两个老顽童啊，两个老顽童那种打骂之间啊，跟十方法界一切有情共有的那种心地风光啊，他们两个那种自在，那种随缘，那种轻松，那种一直不断的改过，一直不断的学习，一直不断的观察内心的转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他们的内心的风光，没有。那这个东西呢，一直到了后来的佛弟子就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啊，一直到弘一大师身上，他是从那么样子的风光，对不对？到那么样子的严谨，他展现出来那种的反差，那种反差。他在极度的自律的情况底下，可是内心当中那种过去风华不在，可是那种能力却不失，完全表示在他为别人结缘的毛笔字上啊。他的毛笔字有相当于宋徽宗的瘦金体，可是别有风格。他所做的词曲的那种曲韵，动人心弦的曲韵，年手就来。纵使在他身体非常苦，学生来请他为他的校庆呢做一首歌，他信手拈来，哦，风琴就弹起来，曲子立刻就完成，你知道吗？那种严谨跟那种创造力的自在完全不打架的，完全不打架的。话说回来，我们上礼拜所谈到那件事情，一个守八关在斋戒的一个家庭主妇，她为家人煮荤食的时候，你心态怎么安住？你煮不煮？当然还是煮啊，因为他们要吃嘛，对不对？他们要吃嘛。可你心中会不会有罪恶感？会不会罪恶感？你不应该起罪恶感，你应该起的是悲智双运的空性的觉性，用空性的觉性一直不断的回向十法界的众生。他的内心过程当中，如果严格说起来一定要有步骤的话，就只有五件事情。忏悔是第一心，劝请如来是第二心，随喜发愿回向是连续而发的三心。我八月七号听完一天的忏悔法，我总加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五悔。 最大的教训就是无悔，可是很少被谈的就是十大普贤行。无悔法是法华三昧忏的核心要义，是目前今天在世坊间流行一切忏法的核心要义，当然还加上顺逆时心呢、顺逆时心跟无悔法可以说是一切忏法的核心。不管你今天忏文是多是少，是一卷是十二卷，不管你是你今天是半日的忏法，一日的忏法，或者像水陆忏可能七天可能十天，它离不开顺逆时心跟无悔。可是背后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发愿，那个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你从第一个愿开始，礼敬称赞供养三业具足，这个三业清净依止于三业清净开始忏悔，对不对？然后呢随喜劝请，然后呢常住随学恒顺回向。广说呢无悔法，在扩而广之就是这实心呢、这实心就是普贤如来的心呢、你保持你恒常时一切时一切住，就让你的心安住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而不是在向上一直不断去分别有戒无戒犯戒持戒止戒止持坐持轻罪重罪。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一定是轻重等持，对不对？点滴不穿，一定是这样子。可是为众生故，我们上礼拜谈到一件事情，我们翻到经文，请看到2991页的资论。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布施时，持是布施回向萨婆诃。回向萨婆诃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回向萨婆诃就是回向一切众生呢同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你有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四弘誓愿了，那么于是呢你必须得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取众生相，在众生相中呢住持心三昧所设的身口意也，是为菩萨住檀波罗蜜取四罗波罗蜜。如果你要去做布施，今天我为众生，我为家人煮一餐饭，是不是布施？是不是？我今天我在我的工作场合为客户做一个服务，是不是布施？今天我要对病人做一个各种的治疗的活动，复健的活动，是不是布施？今天我在十路口陪伴一个瞎眼的那个盲包过马路，是不是布施？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垃圾，把它捡起来，找到一个垃圾桶去丢掉，是不是布施？老实讲，如果你懂布施的广泛的意思的话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布施的心。舍弃你自己身与意的坚持，以众生的意乐为先，以众生能够现实得安乐，终究得意利为先，为人服务，给人方便，哪怕就是一指微笑，一个善念，都是布施。所以其实布施在这个角度上呢，其实跟慈心三昧以及跟所谓的四罗波罗蜜里面最高的所谓的三昧耶界，或者叫菩提心界，其实是相等而无二的。所以请各位在持身口意业的旁边呢写慈心三昧，而慈心三昧的最究竟极致就是菩提心，就是藏传所谓的三昧耶界。菩提心共外道都有这个大悲为本，像耆那教，耆那教最高的守则就是不触恼众生，不害，以不害为先，所有跟他抵触的永远都退作第二位，永远都退作第二位。甘地就是奉守这个当作第一守则的人啊，第一守则的人，其实就是这件事。那么你哪可以因为守住自己的戒体而让你今天的家人而得到各种不自在呢？为什么因为我要持八关斋戒，于是呢家人要跟我一块受他们不甘愿的苦呢？那我不就变成个逼恼者了吗？如果他们不心甘情愿去接受这件事儿，而我今天呢因为我的威权淫威加入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不得不如此，请问你到底是不是持呢？你到底是不是住戒呢？戒体的关键绝对高过于戒行跟戒相，戒法的诠释要靠戒体来诠释。所以呢 戒法是我们所学习的，戒体是我们所依住的，懂吗？戒法不过就是一些名句文要来显体的，所以那个名句文是名假安利，用来显体的名言施设。你不能在名言上执持一定的形象为必然的真实而不可变异，用这样子来产生跟众生的对立，而忘失了什么？忘失了这个舍用归体的体啊。法是要显体的啊，名是要使之意的啊，名不就等于意啊？那个意象有无量种形象，并不是如文取义，依你的心意识分别，依你个人的成见，依你个人东轰的心态，一种老学旧的固执性，在向上取着的一定如此，不能不如此。于是呢，你就会跟别人对立，你必须用更宽容的态度接受大家的学习，而且要等待大家因缘具足之后的改变。而这种改变虽然不能急，可是你心中绝对不能够放弃。缘成熟的时候呢，你那把你那个最后的临门一脚就要进去。如果你放弃临门一脚的机会，你就是弃舍菩提心，弃舍自己的正上一乐，那一样还是犯了菩提心戒，一样还是犯了菩提心戒。这件事情呢难懂，懂了以后呢很难变成正念正知。纵使能够变成正念正知，你还是会有内心的奋斗，因为你会发觉我只要皈依了菩萨戒，我必然会毁损了什么声闻戒的戒体。因为声闻戒的戒体在哪里？在于身业语业上，对不对？语业菩萨戒行者也还可以保持清净，保持清净，但是呢身业就不然。你身业如果要保持到绝对清净的身业，你在随顺众生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够持清净戒。所以其实呢，持清净戒最难的部分，在你行檀罗波罗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身业的问题，其实身业的问题。于是回到原始佛教的观念，请问我们今天的四念处，第一个是什么？身念住啊。身是关于什么？不净。身为什么不净？我告诉你，你以为你用慈悲三昧水从头洗到尾你就清净了吗？要清净的是你的戒体，要清净的是你的心，要清净的是你的意业为先。不是以为用三昧水你跳到恒河里面洗，如果恒河能够洗清我们的罪，慈悲三昧水纵使拿来浇灌我的全身，如果那个有效的话，那个真实有效，如果不去改变你的意业，而你以为向上这样子的作业就有效的话，那么恒河里面的鱼虾不就已经成佛了吗？你今天三昧水所浇下来的一切的蚂蚁虫蚁，不就是也同样能够忏尽而能够升到净土去吗？何以菩提树下的虫蚁能在五百世继续为虫蚁之身呢？他不是每天在那边听法吗？每天接受慈悲三昧水的浇灌吗？为什么他们虫蚁的鱼吃豹的身还不能出离呢？这就是整个佛法的关键。所以佛法，释迦牟尼佛从婆罗门出，他从小受婆罗门的教育，所以他也没有说他创造了佛教了，他只是一直不断地在做教育的工作，他一直在当时婆罗门的社会里面，在婆罗门的向上一直不断地去传达他的空性的觉醒的教诲。从他的空性觉醒的教诲当中，由他的真如心所流出来的等流的教法，等流的教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向上说这个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我们要真正要弃证到法性当中，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从内心当中空性的觉醒，施设名言，以悲为先，以智为导所流出来的音声文字。 你能不能够弃证这个法性，而不要在名言相上那边取相分别呢？这是六度相色品里面的难啊，难在这儿啊，一句话共共他鬼他鬼啊，他在实践面上就有这么多的难行，可是能行是 possible 的，不是 impossible。 我们不是去执行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mission of impossible， 不是这样。如果这个任务是不可能，我们做干什么？如果人不会成佛，如果戒不能持守，我们持守那个戒干什么？像其他宗教的人就觉得我们的五戒，我们的声闻戒是根本不可能的代际，人怎么可能持守？连达拉喇嘛都说过一句话，他说啊，看到我们的梵网戒，他说啊，这种梵网戒是法身大师才做得到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传戒要传梵网戒？啊，你一讲妄语，马上就要羊铜铁丸灌口哎，开玩笑啊，那个罪业罪罚有多重啊？但是那个绝对不是要恐吓人心的、啊。你们能够了解，在化教的，像梵网经这样的化教，他背后要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像地狱般果报那样子的慈悲三昧水灯的内容，梁皇忏里面的内容啊，还有我们所谓的地狱这个十轮经里面的内容，地藏经里面的内容，难道是用这种极端恐怖的恶业果报的相来恐吓人心的吗？是吗？所以我很急，我急着一直要去讲。其实不管了、啊，管慈悲三昧水灯也罢，梁皇也罢，任何一部忏法，因为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尤其里面最经典的就是地藏经。如果这些因果的事情不能用空性去解释，不能用瑜伽行的止观去修，大家都会在名言相上取相分别，而会认为这些东西有人会批评它不是佛法，有人会认为这根本就是婆罗门教，有人会认为这些根本就是妄嘎，人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叫人来学？这些问题在当今佛教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回到那天我的感触，我的感触是学般若人其实很孤独，一天上来大家都谈向上的东西，大家都谈向上的东西，可是我还记得言犹在耳的是有老师的话，他说啊，你看破但不要怎么样说破，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去拆穿。很多东西是假种种因缘而故施舍，这个跟一般有人讲的留祸润身是不一样的。留祸不是留住自己的祸，是留住众生大祸不解，他急求解脱又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你必须要施舍种种的方便来润他的业，能够让他那慢慢趋近于空性，能够慢慢亲近他的三业，能够慢慢因为尊重业果的因果缘起的法则，愿意转心向法，以法为道。所以留祸是要许人家要带人家的业，带着烦恼出众，带着他的先业所引的苦来到你的当前，你带他陪着他为他去拜忏，懂吗？留祸润身的解释是这样子。我有一次礼拜六的下午在瑜伽师论的班上，有一个师姐就讲留祸润身，我就问他说，祸怎么留啊？你心中如果有烦恼，你心中如果有粗重的业，如果我今天先业所引的苦报，今天我有四大不平等的病在折磨我，请问我要故意留住他，就为了要在世上多度一个众生吗？你凭什么何德何能能够去度众生呢？你用什么样子的功德去陪伴众生，去帮忙众生？你连自己的病都治跑了，你拿什么本事去为人家祈福呢？你拿一句你自己都不懂的留祸润身在那边讲什么东西呢？你知道留祸润身应该要怎么解释吗？那是法身大士，那是入同真谛的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心已然分断生死断，对不对？用他的变异生死分身法界为众生施设方便般若，导众生能够向法，用法来安住众生的善业， 留给众生一个能够吃食法药离苦得乐证菩提得涅槃的可能性，可是他的病疫变异生死也还是有因缘生的，懂吗？是由愿力跟众生感应道交而实现的。如果感应道交的因缘不具足，他一样的化身功德不能够随愿实现了。所以他的愿永远不失坏，可是众生的感应之心呢，却常缺漏。所以不是一个法身大师菩萨说他要度众生他就能够度众生的。如果他度众生是这么自在的话，我们早就应该被度尽了嘛，对不对？何来留着我们这边还在那卜卜修呢？这个道理方法你要去学经，你要去学论啊，不要胡说八道，做一个笨呆瓜的佛弟子啊。所以我看到尤老师在那边沉思，在那边努力的去听懂学习人家在话语当中的真实意，其实我内心还是有悸动，内心我还是有悸动。只是你要在这样子的大家都在谈相的当下，你还是要苦口婆心的讲空性的体验，我觉得那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过去大德经常对于学般若人有一个告诫，他说啊，切莫说过人之法。如果你发现这个言语、这个法教、这个深意，并不是当机者能懂、现在能接受的，你会因此之故而坏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原本空性是法身慧命的体哦，可是你因为施设名言的不恰当，因为你今天选择机缘的不恰当，你纵使弃理但不能弃机的话，记住，一个空性般若的行者，处处都以自己能够一直不断的在当下学习、改过、迁善、发愿，等待众生能够有一个证菩提、得涅槃的机会，是这样子的无止境的陪伴。无止境的完成是个多么大的耐心的一种自我训练，这种自我训练那种般若的火，那个道火烧起来，烧起来是骗死法界的，是骗死法界的，什么东西往里面丢啊，都化之于无形的，没有任何冤仇会隔第二心的。所以空性断惑不是初心断，不是后心断，更不会在中间心住。三心不可得，你如何能够在言语上面取向分别？你何必在这些名言相上跟别人对立呢？跟别人争执呢？听懂明白安住等待积极乐观。回到我跟各位讲过的魁奇法师、寒山拾得、道宣律祖那一类真的得大自在入同真谛的法身大师，这是一个空性的般若行者应当会有的心地风光。心地风光真的，每次我只要送到般若经啊，那个就一定要照以前我们在纸风车的时候，我们呢写悲剧啊，要写到什么地步？要写到那个演员啊，那个泪珠啊在眼眶转一圈不准流出来，在眼眶转一圈不准流出来，要到那个地步。然后呢要转而破涕为笑，转而破涕为笑。你以为这个戏子之心是真正不当一回事吗？是真正把众生当刍狗游戏玩乐，不顾人间世的一切的规矩，是吗？不然的，不然的。不过呢，我还是要这么说，空性文殊师利菩萨那把剑所代表的是除掉自心的爱剑，绝对不是杀别人的，绝对不是杀别人的。所以你看那个藏传文殊师利菩萨的照相，你看嘛，他剑是往哪里？往内摆的，不是往外指的，你们看到往内摆的 是给自己做灌顶用的，那个是般若剑，给自己一直不断的灌顶住的。然后呢，左手捻的是莲花，因为你这样子能够杀掉自己的，杀掉自己的爱剑，你左手的莲花就表示你的六度万恒。剑代表的是除掉你内心爱剑的那个智慧，莲花表的是六度万恒的悲愿行、普贤行愿。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在华严海会当中屈居第二，尊普贤为长子，因为能行六度者为仙呢。他愿意为普贤菩萨在后头砍葛藤，除障碍，除掉的不是别人的东西，是自己内心的障碍，让你的内心因为除掉这些葛藤，除掉这些爱见烦恼的所知障跟烦恼障，你内心当中会得到那个灵明觉性，随时随地没有主题跟背景的分别啊，随时随地一切的缘起都是那么样子的通透跟明白啊。所以不是一门陷入啊，是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一切时都以心经的总标义安住法性呢，随时随地证菩提耶，得涅槃呢，处处无住，而处处能够显发菩提。这样子黎明觉性的悲智双运，悲智双运，从初发心到等正觉。一行无二行，一行无二行，这就叫做六度相摄，一心六般若。从上礼拜今天又谈了一个小时，就在谈这件事儿。你这件事情是总标义，你把第一件事情搞通了，后面都是低头，同样的复制。可是虽然说复制，虽然说 copy 这样的精神，可是还是有别相可说啊，还是有别相可说。好，我们把这个助谈取戒告一个段落，请各位呢翻开到2998页，我们看80卷的自论。我们一样从四论的文啊开始往下看啊。上个礼拜我们看过这一段了。是曰：上品末说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具足六波罗蜜？佛一一答：此品中须菩提问，云何菩萨行一波罗蜜，摄五波罗蜜呢？问曰：六波罗蜜各个意象，云何行一波罗蜜，摄五波罗蜜？答曰：菩萨以方便力故，行一波罗蜜，能摄五波罗蜜。复次，有为法因缘果报相续，故相成。善法，善法因缘故，是波罗蜜，皆是善法故。行一则摄五，以一波罗蜜为主，与波罗蜜有分。